Hello， 大家好，我是托尼老师 X，
我是英文老师兼妈咪 L，
欢迎来到 X How You Day。
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来宾。
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一集？就是因为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北市虐童案。那我觉得网络上对社工有很多的不理解，不管是挞伐还是是说有些人有帮他们还家，那我觉得就是基于我们的立场是会比较希望说听听更专业或是正在从业中的人的声音。我们今天就请到了两位来宾，分别是社工凯凯还有社工陈婷。那我们请凯凯先介绍一下他自己。 Hello
Hello， 我是凯凯，那我现在就是在当社工，那年资大概我年资多久啊？想不起来，
很久，因为我们三年前有访问过。
对，我们三年前访问过你。
对，那应该是4-5年吧。
那你现在还在同一个领域中吗？因为当初是早疗嘛。
对，我之前是做早疗社工，然后我现在就是换到收出养的业务这样。
哦，好哦，那我们再来请陈婷介绍一下他自己。
大家好，我是陈婷。那我目前是在学校领域工作，也是做一名社工。那目前工作年资大概2年多，快3年这样子。
那首先我们想要问的就是，因为前阵子那个社工有上铐的新闻嘛，那我知道对你们而言应该是一个蛮沉痛的打击，那想问问你们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想的。
好，我觉得看到那个社工被上铐的新闻，当然第一个反应就会是，诶，那该不会有一天我社工当当我也会被上铐吧？就是你这辈子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被上铐。
为什么你会觉得该不会总有一天换成你？是因为你觉得机构没有保护你，还是是你觉得你们的工作就是风险这么高？
我觉得我们每天都是面对很多风险很高的事情，但如果今天我们就是不小心出了事情，然后社会大众就会开始指责我们，但可能错的不是只有一位社工，而是整个体制。
好，那陈婷你呢？
我觉得我蛮难过跟失望的啦，就是看到自己的伙伴之后，可能是疏忽，或者是我不敢贸然决定说目前这件事情它到底是怎么样，就是他在职业过程当中最后成为就是手铐下的人，然后被媒体大众拍摄上传到所谓的大众的眼前，我觉得蛮受伤的。我也想过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上去的。
那我想问说，以前有社工因为算他失职吗，或者是说他可能做
业务上的疏
失然后有上铐过的事件吗？就你们所知有看过吗？
曾经有耳闻过说可能有社工可能欺骗老翁的退休金啊等等的，然后有成为犯人啊，那是蛮明确的事实。但
对啊，但就骗人。
但如果说是失职类的，我们目前我以工作的经验或者说在我求学经验中，目前没有听说过。
我是没有看过这类型的新闻，但就会想到的是，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老师都会很常跟我们说，你在写记录的时候就是要确实，不然可能这些你写记录都会成为未来上法院的一个证据，就是老师都会很常跟我们提醒这件事情。以前都是听听而已，但你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成真，
真的发生了。
对
它真的发生了，而且你就被铐上了。
那再来想问说，这起事件发生后，就是目前对你们的工作有带来什么变化吗？
我们没有什么变化，其实大家心里其实是蛮失望跟蛮灰心的，但还是坚持着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继续的为我们想要努力的孩子努力这样。
那陈婷的部分有遇到什么变化吗？
这个事件对我们是，我对我的实务工作没有太多的变化，对我的伙伴的打击其实是比较大的。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很生气，但再多说我们没办法怎么样，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比较默默的在关注这个新闻，但彼此比较少拿出来说。
那没有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机构有立刻跟你们说，哦，文书应该怎样，然后或是说 SOP 有什么立即的变动？
目前我们的工作内容应该说我们的变动性没有太大，因为我们本身在学校体系的社工对于记录啊对于实务服务的要求都是以自己专业评估，却其实是蛮完整的。他不会特别提醒我们说你这个记录应该要改成什么样，没有，他只有 我们最近有出一个，就是刚好这个事件后的一个学者老师有提到说记录应该怎么写，就是讯息上跟我们说怎么做，像是我们记录像最直接就是很常见，就是我们可能打给某个单位的社工，他跟我说今天孩子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有时候我们记录有时候疏忽的话就会写说哦，这个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那个文字讯息上就会显得是我看到跟我评估的，所以要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写的是哦，因为某社工告诉我什么样的讯息而我什么评估，那就会有把它分成是别人说的话跟我的评估，
别人转达
再更精准一点。对对对，这是我们现在比较被提醒的事情。
那凯凯部分也是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我们单位的话其实蛮常有一些对这件事情的对话跟讨论，然后我觉得我们单位就是单位不大，所以我们的社工啊，然后或者是跟主管的关系都蛮紧密的，然后我们就会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大家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也一起帮彼此加油打气这样子。然后像是记录怎么写的话，我觉得我们没有太规定说你要怎么写，但就像刚刚陈婷说到，就是我有看到那个学者发的文章这样，然后他是说就是像是我们不要写一些描述性的文字，像是我们看到孩子身上有伤痕，那你就应该去仔细的写孩子身上的伤痕是什么，像是可能左脸颊有一个50元硬币大小的淤青，然后大概是什么颜色的淤青，就是你可以写的比较仔细，而不是写说小孩子看起来有家暴，或者是像刚刚陈婷说到，就是你不要把别人的意思写成是你的意思，因为那个不是你看见的。但你也可以再多写的是你听到这件事情之后你的评估跟处遇是什么。对，但这就不太是我们机构有因为这件事情特别拿出来说的事情，比较多的还是给我们蛮多的心灵支持。
这样听起来凯凯的机构是就是比较支持社工的感觉，比较温暖比较暖心的。
我们有看到新闻是这个社工就是他的交保金是30万，
对，
然后我看到第一个当下我就马上传讯息给我的家人说，欸，如果今天我被抓了30万你们会来保我吗？然后我家人就说当然会啊，然后我就想说，欸，但如果今天我出来之后我就要因为这件事情负债30万的话，我宁愿你不要来保我，欸，然后我就在机构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的主管就说你不要担心，我们绝对马上就去保你。
不过这件事这个社工好像30万也说是儿福付的出的钱，是不是？我好像看到新闻说是儿福出的啦。
对，是儿福联盟付的。
对，他们还是有点良心。
不过保释金会还啦，就是，对。
因为我自己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新闻是小朋友一个1岁，欸，反正就一个小小孩在托婴中心被口罩闷死，然后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我们就是社会局马上有赖我们说什么小小孩不宜戴口罩叭叭叭，然后最后是有一个文说就不要有强制性戴口罩这个事情的。
okay.
对，然后而且是连家长都开始有些人会说哦，那他没感冒的话先不要戴口罩好了。对，就是对于我的工作是有点小小的
微小的改变
涟漪。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还想说这件事闹这么大，就是会不会社工界也有一点点及时的影响之类的。对，那在这个案件中就以你们的角度去看，有没有觉得里面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或者是说有没有你们觉得这个地方是需要调整的？
我觉得我看到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其实这整件事情里面的系统包含了非常多人，但今天被媒体或者是被社会大众推出来当箭靶的却只有这一位社工，我觉得就是这是我们看到最心疼他的地方。就是我们客观的来看这整件事件好了，那我就会想先以就是他的县市政府的社工，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位出养社工嘛，那还有他保姆系统的访视员，然后或者是整个卫福部里面的系统里面的主责，那或者是他还有没有一些像这个家里也有一些经济的议题，那会不会他还有经济议题的社工等等，就是其实随便数一数他可能就有5到10位的系统里面的人都有在服务这个家庭，那这些社工的上头其实都还有督导，那为什么今天儿盟却只推一个小小的社工员出来挡这个箭？我觉得这是我看到最不合理然后也是最生气的地方。
因为我看新闻，就是因为目前不确定到底事实为何，但是因为有一个新闻标题说社工有坦承说记录有误，就是你觉得这个有误是有可能发生的吗？或是它的就是有误的定义会是什么样的？
在实务上的话，我们写记录的时间通常不多嘛，再加上我们就是可能是你访视了好久之后你才写这篇记录，我觉得有一点小错误都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如果今天是诶你看到小孩身上有伤但你却没有记录下来，这样子也算是记录有误吗？或者是你看他身上的伤是多大然后你记录成多大，是这样子的有误吗？我觉得就是都还有非常多可以讨论的空间，就是这个有误是多大的错误，
是哪一种错误，哪一种方向的错误，就是还要厘清。所以也就是说社会大众媒体不应该单纯用记录有误这件事情就立刻判他有罪。
对，
其实社工的访视记录报告理论上不会这么公诸于媒体，所以现在这些放消息的人让人觉得很困惑，跟我们自己社工在服务的价值所以保密原则蛮抵触的。所以如果针对所谓记录有误这件事情，在刚刚才讲的内容上，就是可能会回溯上记忆发生问题，或是书写错误，或是书写的疏漏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有误真的需要花蛮多时间去检核的。那社工的访视记录，我觉得在撰写过程中蛮容易发生错误的是把对方的把保姆讲的话当作我们看到的事实做呈现，那这件事情就可能会有实际的误，那我们有时候太过相信保姆就会造成现在的结果，那这个有误真的需要再核对。但我觉得现在也不是我们社会媒体大众可以透过所谓的放出这些小消息来去做评断这个社工是否有罪的一个方向啦。
那在实务上他有可能会就是只收了比如说保姆的照片，然后保姆的文字讯息，然后他就把它当作自己的访视记录来写嘛，就是这件事情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吗？
我觉得我们很难不在那个情境里头去评论那个情境当中发生的事情啊。对，然后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我不敢说完全不会，我就可以举个例子，例如说今天家人爸爸妈妈在讲照顾孩子的事情，妈妈说今天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回来会因为这件事情怀疑妈妈讲的话是错的吗？我觉得有时候蛮困惑，如果他是我的伙伴的话，不会去怀疑吗？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想。我觉得这个
我可以回应一下，就是用照片然后来当一笔访视记录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实务上是可能的，就是今天保姆传一个讯息给你都算是我们的服务的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所以它会被写成一笔记录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你今天把保姆传给你这些讯息你就当作是你必须要见到孩子的指标之一的话，我觉得就不行。
那因为我自己最近看一些讨论区的留言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有点被撼动到，虽然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但是就是很多人会说就是不爽不要做啊什么，又不是只有这个工作，然后或是说啊薪水低又怎样啊，你就是应接然后你要出包啊，这本来就是你的错啊之类，就是会有这些很比较负面的言论，
情绪化的言论。
对，那我想要知道说对于你们社工目前的困境，就是政府或是机构有没有给你们哪些帮助或是有哪些资源呢？
目前政府应该说这几年政府针对社工的所谓的薪资福利其实是渐渐在提高，所以政府越来越重视所谓的社会福利或者说所谓社难网，但实际上来说社工的缺一直都在，我们现在都说社工的工作满地点，你不想做这份社工你就是出去就一下就找到工作了，所以说不爽不要做合理啊。所以目前在全台湾各县市，我们例如讲儿保高风险的业务当中，社工的缺额量是非常大的。那很多社工系毕业的孩子其实都不愿意当社工，就是因为社工压力大薪水少啊，就真的很多人不爽不要做。但当然我没有说因为我们做了就应该要是体谅我们的疏忽，这没有道理的。所以当我们疏忽的时候，我们就要检讨说目前这个整个系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的，我觉得这是正需要检讨的。那政府目前针对这件事情的检讨其实就是每次都是就是有一个人死掉过后才开始做检讨，在这之前其实都是社工在扛这些责任跟压力。
就汪洋
那目前的提供哪些资源吗？我觉得 现在最现阶段目前提供的资源可能是各机构啊各政府机关在支持社工的能量，不会让社工轻易的说要离开。但是在后续呢，保姆系统需要被检核。保姆系统其实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困难，很多非正规的保姆，这些事情有处理吗？然后所以收收养系统的所以法条严苛性，它到底要怎么样，就是适性的配对到底是什么，其实有很多的议题需要再被检讨啦。那检讨到什么程度，是否只是增加社工人力啊，增加社工训练这么的就是外归因的方式，我觉得这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好像还需要很多的时间再看政府怎么做啦。
嗯，我觉得看到这些说你不爽不要做啊，你就会觉得说诶，那我当初到底踏进这个领域的理由是什么，或是我到底对这个领域的想象是什么。我觉得每一个社工系毕业的孩子，你在毕业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你本来领的薪水就是这样，我们本来就没有期待说诶，你今天当社工你要领多高薪，但我们想做的就只是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什么，为我想要付出的领域多做一些什么。但今天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就要被推出来挡子弹的话，那我真的觉得社工当得很不值得。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我还是会继续在这个位置上面做努力这样。然后针对社工的困境，我们单位就是蛮认真的在给予我们一些协助，就是像是我们针对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讨论，然后你也可以在工作的场合里面直接的抒发你的情绪你的感受，我觉得这都是对社工来说很大的支持。或者是我都会说我们就很像一群人聚在一起取暖，我们不要再去看那些网络上的言论，那些越看只会让你越伤心，好像说今天白痴才会当社工，谁要做这种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当然听起来你们社工的辛酸血泪
又更
多，但是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幼教啊或者说教育这一块
也是很吃力不讨好，
也是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然后你要说薪水有多高嘛，撇除那些什么私立学校真的可以给到高薪水的，或者是说如果说是在公立学校当老师，你有念到研究所，可能可以因为这样子你的薪水的等级可以往上跳以外，除了这种状况以外，其实当老师也真的不是一个多吃香的工作。
对，
那真的跟十年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老师那个等级崇高的那个地位等级是完全不一
样的。
以前是老师说的话是圣旨，
对，
现在老师说的话可能连屁都
不是。
对，然后可能就是在那种你说高薪有更多高薪水，我们刚好不去做，我们就是因为觉得喜欢做这件事情我们才做啊。
对啊
对啊，
對，因为我以前我去上那个幼教的主管课，然后那时候有一个讲师他是社工背景的，然后老师就有分享说下一个年度的社工系学生数是减半的，他就说没有人要来念了，
根本就连来念都没有，没有人有兴趣了。
然后他就说这是一个未来社服的一个
非常大的
隐忧
啊。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心想说，那这样子怎么讲，没有人要从事这个社工领域之后，那政府要怎么补充这个人力，就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政府在这一块做的努力。
现在有开非常多的社工学分班，然后是为了我觉得也是为了要增加社工的人力吧，但这也是蛮治标不治本的。我们常会觉得你社工学分班的训练够不够扎实啊，或者是他们的专业到底能不能够被检核，这也是蛮好奇的地方啊，不知道他们只学这几个学分，然后跟我们四年的专业培养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这个跟我们师资培育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保姆也是啊，
因为以前我们因为我是念师范学院出来的，我有经历到师范学院改名叫做教育大学的这个期间，然后在这之前改名之前也是有说一般大学也可以开教程的学分班，他们一样可以去修了这个学分之后，他们一样可以跟我们变成当老师。我那时候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
影响
影响，或者是说你要当下的心情有什么不同吗？那我觉得现在听凯凯这样说就很有感触。欸，我们就是受了4年的所谓的政府的师资培育的课程规定的这些东西，但是别人修了别的大学科系出来，他只修了几个学分然后就可以跟我竞争，就会有种觉得这样子够有专业知识了吗？就是也会央求这种问题。欸，
因为像保姆证也是啊，就是因为幼教科系出来的人不想拘留在这个领域，所以他要补这个洞，所以他就只能开放想考的人去考，想在这个工作领域工作的人一起来这个坑里面。
嗯，
就是像这种感觉。然后刚刚凯凯讲到那个就是社工学分班，我觉得很好笑，就是我当初那个讲师他就在他的课最后一堂就说，欸，有没有同学想上我的社工学分班
顺便推广。
对，然后他就还在那边说，你看你们幼教的，反正就讲说你们薪水的天花板在哪，他就说就是社工目前的地板在哪里，他就说是不是比你们高很多之类的。
可是刚才听有说地板在那也差不多跟天花板差不多高啦，
可是他们的地板就是比托育人员高嘛。
哦，
对啊。
哦，
所以那时候那个讲师还在那边就是怂恿我们去上，而且我们还真的有同学就去上了。
只是去上了不代表真的会当社工。
对，但是对，我所以我就只是就觉得说，哦，就是目前好像就只能用这个方式去把这个人力缺口
补
起
来。可是就是只能治标不治本啊。
再来我们想问一个是对于这次儿盟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有什么看法，就是或者是说你们觉得理想的处理方式应该是怎么样的。
这个事件一出来，然后儿盟的董事会就马上开了一个记者会嘛。那他在记者会的时候就说，他讲了一句就让我印象超深刻的话，他说社工要出来勇敢面对。但我觉得完全不是这个社工要自己一个人独自出来面对的事情，而且也不是他勇不勇敢的问题，这是整个机构整个体制的问题。而且就算是这位社工要出来面对，也不止这位社工，就是还有他的督导啊，或者是他的伙伴，就是他整个系统里面的其他的人都应该要出来面对这件事情，尤其是儿盟，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机构怎么会推一个这么小的，就是有点像他就是把他的一个小螺丝钉推出来就是当箭靶这样子。然后虽然不敢说就是有什么很理想的方式，但我觉得儿盟其实最一开始就直接道歉，然后就配合司法调查，不要在那说什么都是他们社工的错。我觉得不可能只有一个社工的错啊，是你们整个机构整个社福体系都有问题，都需要大家一起来讨论找出问题的关键。但现在整个配套措施就是像我们最近跟社福中心配合，就是我们在跟社福中心讨论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最近接到一个指示是他们要去访视3岁以下的小孩，然后就是要在3月底之前访视到至少一次。那我觉得你这样提高访视频率，虽然你可以保证说孩子就是现在是安全的，但其实你就是在增加社工的工作量，你没有真正就是检讨到整个制度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我觉得就是第一线的社工很快就会阵亡，或者是我们就会很快就有下一个事件，或者是就是新闻会出现。
这样听起来这个系统还是说政府就对于小孩就小小孩这一块的制度是很脆弱的，就感觉好像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规范吗？因为他现在才变成说要请你们3月底前就是每个小孩都要见到一次面，
你要再提高访视的那个频率这样子。
对，就是感觉有点像是好像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我觉得就是事件发生了，然后现在就必须要做到这一件事情给社会大众看，说欸，你看我们有来做事情哦，这样子的感觉。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有在想说，因为你们一个月就一次嘛，那假设今天这个保姆无良一点，或者今天这个案主无良一点，他在你们访视完之后狂暴揍小孩，那到底谁抓得到？除了保姆跟除了社工，就是其他人呢，就是其他保护这个小孩的机制呢在哪里？就我对这个事情是应该是说大家都很担心说我们要怎么避免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保护这个小孩的其中一个因子，就是我们其实都有能力可以救到每一个小孩，每一个人哦，就是社会大众的每一个人。你今天听到邻居的小孩在哭，他今天哭了1个小时，而且是那种爆哭尖叫那种，你会不会去关心他？如果你今天不会去关心他的话，你怎么 可以说就是社工不会通灵啊，社工又不住在他家隔壁，他怎么会听到小孩的哭声？就是我们完全不会知道就是我们的个案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必须要等我们的工作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开始去访视，我们有打电话去，我们才会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今天个案没有主动求助的能力的话，那我们就不会马上的知道今天个案发生什么事。就是今天我们必须要真的看到了，然后我们去做评估了，我们才会知道这个个案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是说就是我今天住在我家，然后我把眼睛闭起来，我就会开始想到说，诶，我的个案可能今天被打了。不是这样子，我又不是通灵师，就是我又不是就是没有这么莫名其妙的。
你讲这让我突然想到，就是因为我今年开工的时候我确诊，然后我有个学生很黏我，所以据我的主任说，我不在的三天他哭惨了，是哭一整天的那一种。对，但他哭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我确诊好之后我回去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他上午是真的哭的蛮夸张的。对，但是我只是想要借由这个去讲说，我的这个学生哭得那么惨，但是都没有人来关心我们欸。
没有人问说为什么小孩哭成这样。
对，因为他上午是真的哭得蛮夸张，他应该真的哭了一个小时，而且我是真的就抱他哄他就是停不下来，而且我们学校是有
连你都回去他还是哭。
对，因为他就可能就是觉得被背叛了吧，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
他很想你，
他可能很想我。对，然后而且我们的空间是其实算是蛮开放的，因为我们在一楼，然后我们的教室是大的落地窗，而且 我都是全开的，所以那个社区的中庭应该是听得到他在哭的，所以没有人来关切，所以我就会觉得，像以我的角度，因为我又没欺负他，所以没有人来太过度关心我，对来说是好事，因为给我很大的压力嘛。但是换个角度想，万一我今天在打他嘞，那就没有人会救到他嘞。就除非我同事要拦我，或是我的主管要拦我。
所以我们其实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你今天听到邻居家有小孩在哭，你要报警还是不要报警？
我看要哭多久、啊、
如果你报警了结果最后没什么事，那是不是你反应过度？那但是你没报警然后出事了，然后你是不是要懊悔啊，原来是发生什么事了啊，早知道我是不是应该要报警。
就是可能就是
好难拿捏哦。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没有一个比较适合的机制去做这件事，因为没发生什么事报警所以就太多了，那是不是中间就是有一个可以帮忙关心的单位，然后这个单位是谁？
台北市打1999
关于就是
在这边做个宣导如果你们听到身边有小孩哭的话，欢迎报警或者是上113或打会用关怀一起来做通报，这是最好的，这是基本上我们社福单位都会进驻做一些关心的。就是我们都社工界都说预防胜于治疗，所以预防就是像邻居朋友学校老师都是很好看到儿少的一个管道，所以最好就是很多人都要一起去关注我们每个家中的孩子。那我们社工真的是做很后端的工作，其实大家一起关注孩子，我们社工就更有量能去服务更多需要的小孩，社工是最后一步。
所以如果大家听到有隔壁有发生什么不对劲，打113，
对，也可以的。
对，可以打113跟打1999好像也可以哦，就是要再看关怀一起来也可以，可以上关怀一起来做基本的通报，就是讲你看到的状况，这样会有社工人员去做关怀跟访视。但你放心，我们通常不过去的时候不会说哦是什么什么谁说的这样子，我们通常都是去关心孩子的状况，或是根据我们知道的讯息透过各种不同的系统去了解孩子的状况这样。
但是会及时吗、嗯、就是假设在事情当下会及时吗？假设说
113不会这么及时，如果真的你发现这个孩子他有一些立即的生命危险的话，就请打110或是119、
哦、
但如果你今天发现就是诶这个小孩可能就是每一天你可能观察，就是你可能观察三天了，然后你发现他这三天怎么都在哭，那你可能就可以打113，然后那个接线的社工就会跟你一起厘清这个状况是不是有需要通报。我相信就是113的社工他们都有专业的敏感度，就是会跟你一起评估适不适合通报，或者是有没有需要派社工来去做访视这样。
那我好奇另外一个是，假设我不知道他位在哪里、嗯、我该怎么去形容这件事情，我就只能说我在我家听到某个地方一直有小孩哭声，然后那、怎么办、对，
那我会蛮建议你可以搜寻你家辖区的 派出所的电话，然后你就直接打去，然后告诉他说，诶，你在哪一个社区有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但这就要蛮及时的，因为有可能警察去的时候哭声就结束了。
对
对啊，
哭完了，
但警察都会蛮快速的出动啦。
那就是大家回到就刚刚那个儿福处理这件事情的方式，就陈婷你认为就是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法，或者说你对于他们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对儿盟蛮生气的，那每次的事件都是一个新的公关危机，他们怎么处理这种公关的议题，或者所谓处理危机议题，我觉得没有正确答案。那当然这次延上的原因是因为董事长在记者会上讲了一句，我不确定他到底实际的前后文，但是我觉得那句话让人很生气，即便他是被媒体揭露出来都好，就是他让别人很生气，是觉得儿盟把小孩推出来。但我觉得不能透过这次事件就把儿盟讲他很糟糕，他还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只是他在这次的事件处理上让人很难过。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我不觉得现在事后诸葛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不论是所有的机构，所有的社会当中在学习，在面对这种事件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社会一起学习的过程啦。
今天听完就觉得
真的不容易耶，
社工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就是他们的困境还有很多
很多耶。
对，那我们今天听了凯凯还有陈婷分享了很多，那下一集我们会再和大家带来更多社工
心酸的
血泪史。对，那今天就先这样咯，
拜拜。